OK，好。啊，弟兄姊妹平安。对不起，耽误大家时间。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上，我们昨天晚上分享，耶稣基督在他诞生之前700年、800年，就知道他要诞生在什么地方，在哪个时代诞生，而且诞生在什么样的家庭。我们没有这个福气，我们也没有这个能力，知道吧？但是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上，我们总有我们的目的。同样的，耶稣基督来，他也有他的目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借着以赛亚书一段经文来分享耶稣基督到底来这个世上干什么。我们知道他是神，所以他的来是为了我们整个全人类，不是为了某一个人，是为了我们所有的人。我们首先读一下这段经文，以赛亚书61章。1到3节，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花冠与西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是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我们做一个祷告。恩典之主，我们感谢你，您因着爱世人的缘故，赐下耶稣基督，在一个特别的日子里面、特别的地点、特别的时代，作为人类的救主。是吧？我们世人皆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但您不放弃我们，愿意拯救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要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归向您，使我们成为您的儿女，使我们成为荣耀神的器皿，是吧？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位，使我们每一位都在主里边，能够亲身经历主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喜乐、平安。盼望和永恒的生命，是吧？求主使用我们这些不配的瓦器，成为您福音的出口。特别是在感恩的季节里边，让我们有一颗感恩的心；在圣诞季节里边，让我们有一颗感恩的心，让我们能够努力传福音，让我们尽心竭力传福音。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阿门。我们知道以赛亚书很长，所以说以赛亚也叫大先知。所谓大先知，就是他的书信比较长。而不是他本身，就是说做的事多。比如说，我们说，以利亚做了很多事情，他没有书信啊，所以他也是大先知，因为他是真正做的事情很多，还有很多小先知书，不是他们做的事情少，而是他们写的书信比较短啊，因为神会用各种各样的人成为他那个对人类拯救的出口。那么这个以赛亚书他。书信写作是主前第8世纪，就是700多年到600多年，时间很早，在那时候就要预言了大卫家会出一个君王。那以赛亚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说，大卫是拯救。我们通常念耶和华，耶和华这个发音呢，并不一定对，那很可能发音念亚卫这个字。之前也提过，说神是拯救，上帝是拯救。那么他的出生呢，他是出生在那。也是皇宫贵族，这边有个字是亚摩斯，不是亚哈斯，一字。他是那个亚摩斯的儿子。那么呢，亚摩斯呢和那个亚玛谢是亲兄弟，也就是说，亚玛谢的儿子就是下边的乌西亚，也就是说，以赛亚和当时代的皇上，我们说上帝是就是那个堂兄弟。所以他是出生在皇宫贵族家庭，那他做先知的时间大约就是乌西亚、约坦、亚哈斯和西西家。西西家我们都很熟悉，啊，他生了晚年的时候生病要死，没有拯救了他，又多活了15年，后来生了那个又生一个儿子啊，法纳西。法纳西是犹太历史上做王65年最长的，也是最坏的一个，就是说最背叛神的一个国王，所以他的跨越四代国王。那乌西亚有名之也就是说，我们说君王是君王，祭司是祭司，君王不可代替祭司。但是说乌西亚他献祭了， 它要代替地质之风，所以说身上它马上得了白癜风，就是说跟皮肤都是白的。那以赛亚书最著名的一句经节53章这边就是描写耶稣的，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就对我们一个人的救恩一个盼望。还有一个最著名的预言就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只是当时处于一个由大国南国要被北国以色列和在北边的亚兰两个国家合起来要和他打仗，所以他处在一种非常的逆势状态，就是说非常被动、非常这个驾崩的状态下。所以这时候呢，神给他一个，就是说给他一个预言，就是你要生，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那个经叫以马内利，这个预言呢，是既指向当时的状况，也指向未来。那么我们通常是理解指向我们后边这个玛利亚童女怀孕生子生耶稣，但是当时以赛亚的太太也是一个年轻的女子，所以那个童女呢，它有2种解释，这个就是真正的童女，这个就是说非常年轻的女子。所以年轻以赛亚的太太生了一个孩子，等这孩子不分左右手的时候，整个北国就没了。亚兰也被亚述给灭掉了，这只是神给他们一个预兆。那么这个整个以赛亚书的目的呢，就是责备犹大、责备以色列、责备所有的列国，让他们离弃偶像。但是呢，在末日的时候，神会给人一个盼望，神会拯救以色列，也会拯救所有依靠神的人。所以，对我们今天的教训来说，我们不管身处什么样的困难，不管身处什么样的挑战当中，这些困难也好，挑战也好，都是暂时的，都是神所容许的。但是我们有一个最终的盼望，我们的盼望，我们自己也分享。我们的盼望不在这个世上，这个世上不会好的，只会越来越差。好呢，只会是一种偶然的阶段，很短暂的时间。我们的盼望在天堂，我们的盼望在神给我们的应许里边。所以说，这是先知以赛亚说对我们今天的。先知以赛书很长很长，但分作3个大的段落，1到37节讲到列国的君王都在神的掌管之中，有审判，有拯救，其中就是第7章最著名的童女怀孕。那第38到55章讲到耶稣基督，也讲到神所使用的，最后就是相信神的、依靠神的人。会有一个美好的结局，就是得胜之书。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是选自61章，在我们得胜的这个范畴。3节内容很短，那3节内容我们刚才读的时候注意到，我用那种黄色字体标出来不同的词语，那是7个动词，也就是7个定式，就是耶稣基督来要做这7样的事情。这7样的事情呢，其中3个动词是一个很加强型的。着重强调的，所以我这里是3个动词着重强调的。它这个经文分作3个段落，我们来看。第一个是主带来福音，传好消息，这就是加强。第二个呢，主要给我们安慰，给患难当中的安慰，给伤心的人安慰，给各样的人依靠他的人安慰，这是加强。最后一个，如果做这些，要回归到一点，神要使他自己得荣耀，就是说神拯救我们。有他的目的，是要借着我们使他得荣耀。这个呢也是神加强，而且这一个是，有点被动式的意思，也就是说不是被动，就是比如说前面加强是我们通常说 "I love you"，这是一个普通表达。要加强说 "I do love you"，就是说我们说我喜爱你，我非常非常喜爱你，这是一个加强。但是在得荣耀这就是 "I do love myself"，这个神荣耀神把这个荣耀是加在他自己身上。神不将他的荣耀归给任何的人，这个包括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也包括那些假神，包括偶像。所以，所有神的荣耀最后都要归于他自己，这是我们需要特别明白的一点。下面我们来看，在这经文当中，第一句是一个总纲，就是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更高高我。我们这边谈到耶和华，也谈到灵，也谈到我。这个我虽然在当时是以赛亚先知，他把自己他当作我，但这个是指向耶稣基督的。 所以这边呢出现了神的三个位一体出现。所以我们说圣经虽然没有说三位一体这个词儿，但是在很多的地方这三个位格是同时出现的，是非常奇妙的。用高高啊，在旧约时代高呢就是把那个这个像比如说撒母耳高那个大卫所把那橄榄油浇在头上，那个摩西高那个亚伦所也是把橄榄浇在头上，所以这是一个仪式。那么这样一个仪式真正所代表的呢，就是说被高的人是接受神差遣，也就是神要差派这个人做某一个特别的事情，而且借着这个高他这个动作呢，哎，这个人能力、权柄，这是受高。所以耶稣基督是重生那儿，被神所差遣，也重生那儿接受能力。也就是和我们说，约翰福音就是说，他所说的都是从父那儿听说的，是他的话，是父让他说的，这就是他接受了父的那个权柄能力。这用，我们是受膏在什么时候呢？我们耶稣，我们说来到地上之后，他作为一个道成肉身，他在约旦河里受洗。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出来，天忽然为他开了，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天父在天上，圣灵降下来落在耶稣身上，耶稣在地上，又是三个位格。所以说，耶稣被高是被神的灵高，神的灵的时候完完全全的集中在耶稣一个人身上。我们弟兄姊妹相信耶稣基督受洗，圣灵住在我们心中，这也是一个受高的过程。圣灵住在我们心中，不但说保护我们、引导我们，也给我们各种各样的恩赐能力。比如说彼得，他们接受圣灵以后就会说别国的话。他没学过，但是就会说别国的话，这是说圣灵特别的恩赐啊。那同样，我们念的这一段旧约经，耶稣在世的时候也在一个会堂里面念。我们看啊，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接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欺压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心。于是把书卷卷起来，交换知识都坐下，会堂里的人都静静。所以说，那段经文就是指耶稣基督写的，耶稣基督也念了那段经文。这就是耶稣基督反复强调，他来是要传福音给谦卑的人，给贫穷的人。实际上，为什么说这样说呢？因为福音，我们知道说，任何人都可以听到福音。我们见到人都给他传福音，不管他是在物质上富足的、贫穷的。但这边是用贫穷，是指心里边贫穷，是指谦卑的人。也就是说，我们众人都可以听到福音，但是说只有心里边谦卑、感觉自己贫穷、有需求的人，他才会接纳福音。所以，圣经反比较说。传好消息，传福音给贫穷人，是指心里边他们需要接纳福音啊。那么这个福音怎么讲呢？简单来讲，耶稣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这是讲的福音。因为神给以色列定了一个美好的计划，他们要在迦南地居住。迦南居住有人居住的时候，那地方是和平的年代，豺狼和人可以同居的，百岁是都算是。都不算那个大的年龄，没有夭折的，这是一个和平年代，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千禧年。也就是说，换句话说，千禧年近了，你们当悔改，不要再做恶事，不要再背叛神，要亲近神，这是他讲的。那么，耶稣走遍加利利，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教训，边讲天国的福音，天国的福音就是要悔改。当然，我们说。靠人自己行善是进不了天国的，这个呢是神耶稣基督自己亲自成全了这个救恩。 说学习的人有福了，因为带过他们，就是因为说学习的人才能接纳，而心里刚硬的人，听到福音他也不接纳，欲望的人心里说没有神。所以说，我们希望我们如果我们作为家里边的人，或者是我们的朋友或者我们同志，他们骄傲，我们只能说向神祈求，让他们谦卑，让他们接着他们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难处，重新回头思考。人是多么的无奈，人是多么的有限。只有你在生病的时候，你才觉得说，身体这么脆弱，知道吧？还有受差遣医好伤心的人。我们知道人犯罪，有时候真是身不由己。我们在信主之前不可能不犯罪，因为信主之前我们是罪的奴仆，罪是那个主人。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听从了罪的那个召唤，我们陷在他的那个陷阱当中，我们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不以为犯罪。但是我们信了主以后，圣灵可以胜过罪，我们就可以不犯罪。所以说，在信主之前，没有人能因为行好事，说我因为行好事就可以进天堂，因为是进天堂，进去进不去是神说了算。所以说，世人都是罪人，没有一个行善，也就是没有一个靠自己能进天堂的，唯有基督来。基督他又是神又是人，他也受过各种试探，他也饥饿，他也贫穷，因为他的贫穷真是物质上贫穷，是因为世人的缘故，他从天上降下来成为奴隶。但是在各种各样的试探当中，各种各样的苦难当中，他没有犯罪，所以他是成全了律法。我们只要相信他，他的义就归算到我们身上，我们就可以因着基督的义，尽可以进天堂。我们不再可以，因为我们有了进天堂，我们有一个美好的盼望，我们就可以不再被世上各种各样的苦难被他所缠绕，因为我们知道他是暂时。就像我们出去旅游一样，你哪怕遇到再不好的旅馆或者再不好的饮食，我们也知道我们很快就会回家了。所以我们在地上70年、80年，甚至100年啊，现在最多也就120多年。我们有一天我们要回家，我们不要被世上这些苦难所集中了我们所有的注意力。那医好伤心的人，这个我们知道说，现在这块要有很多的那个叫啥，我们说那个心灵鸡汤吧，各种各样的书籍。因为确实也是这个时代，我们说时代越败坏，人的伤心事越多，伤心的越多越苦恼，那是变成一个恶性的循环。那苦恼呢，基本上有这样一个理由：一件事情发生，我们通常这件事情是不随人心意的，不合人心意的。那你就在那儿解读，在那儿思考。这种思考呢，通常都是负面的。而且更有一种情况就是，即便没有事情发生，我们也会预设各种各样负面的事情。而这种预设各种负面的事情，80%都不会发生的。所以我们越想越负面，越想越糟糕。就带来一个负面的那个结果，使人郁闷。那么，怎么样打破这个循环呢？有一本书，我不知道你们读过没有，《当下的力量》。这是这个一个德国的这个，他是出生在德国，在英国上学，后来又在剑桥那个工作。那么这个人呢，写了一个《当下的力量》。那么这个书呢，大概有10几年的功夫，长期排在那个就是说销售书的那个就是第一位，有很多人读这个书。那么这个。当下的力量怎么样来解除这个世间的烦恼呢？它的基本理论就是这样。他说呢，我们人啊是一个痛苦之身，也就是人体里边积蓄了很多很多负面的影响、负面的东西。我们从小到大用负面的东西来控制我们的思维。当我们遇到某一件不合人心意的时候呢，这种负面的思维就逐渐产生，然后呢。产生一个负面的结果，导致这样一个。但是，怎么样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呢？就是我们要通过一种方式来打破我们这种思维，来去除我们这种负面的思维。就是我们说，通过它叫一种临在，也就是我们通常比如说我们说的那个就是说，比如说那个打坐呀，或者说那个冥想呀这种的，通过这种方式，就是说。或者换句话说，把自己倒空了，就是 把自己掏空，把世上这些都放下，把对过去的那种不好的事情忘记，不要再思想过去那种不好的事情，也不要担忧那种未来会发生什么负面的东西。我们不要过去的、未来的都不要思考，就思考现在当下。当你现在思考当下的时候呢，你就会脱离这种负面的思维，进入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进入你的本体。这个书那个。不太读啊，不太容易读。如果说我要不读圣经的话，这本书我读10遍我也不会理解。但是因为圣经的这个背景知识，所以对这本书很快就可以把握它的这个主要的内容。但是这个本体啊，他是说他怎么描述的啊？你们看你们能不能理解？别试着去掌握它的含义，别试着去理解它。只有当你的思维处于静止时，就是说不考虑过去，也不考虑未来。就集中在现在，现在静下来，什么也不思考，你才会领会它的真正含义。当你的思维处于静止时，当你的注意力完全集中于当下时刻时，你就会感觉到问题，就是从心智上，我们永远无法去理解它。但是我们从心智上无法去理解它，它是一个赶紧说的很玄乎、很玄妙的东西，就是本体，就是你真正实实在在的那个内涵，或者是他用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说。这个本体是这种生命的一种呈现形式。这个生命呢，不会死亡的。这个生命，这个本体不会死亡。那实际上，按我们圣经说的，不会死亡的东西就是你内在的灵魂，知道吧？我们说灵魂是不死的，灵魂你要不进天堂与神同在，要不进地狱和魔鬼同在，这个是不死的东西。所以，怎么样通过一种临在，就是说默想啊、打坐啊，进入这个本体？那本体就是一个搞不定的东西，所以他就说，不要思考过去，也放弃未来，就活在当下，你就进入一种本体，就是外界的事情不要管它，你就活你自己就行。而这个自己呢，你又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所以它是基本精神是这样的。这样的，如果你不考虑所有东西的时候，你自己就倒空了，知道吧？但是倒空这种东西呢，因为它本身有这样的经历。29岁本身有这样的经历，后来写了这样一本书，那很多人也学着这个东西呢，去排忧解难。那确实在某些人呢，也可以达到一定的果效。那是从客观的角度来讲，这是一本比较不错的一个心灵鸡汤。但是这个心灵鸡汤， 所以不可能造成永远的穷人，也不可能永远的富人，就是因为没有信念了。所以说，有的富人越来越富，有的穷人越来越。所以说，人报告要有信念，而这个信念呢，就是指向将来的千禧。我们在千禧年之后，没有谁是那么贫穷，也没有那么财神，因为都有神的保守，都有神的保守。我们看那个有一段描写千禧年，就是1365章啊，这边说的，因为百岁时的仍算孩子，有百岁时的罪人算被咒诅。后边就能说，他们尚未求告就被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豺狼与羊羔同吃，狮子便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神蛇的食物。我在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我。这是耶和华说。所以在千禧年时候，又回到亚当伊甸园那个时代，所有动物都吃草，人和动物可以和平相处。你的老虎、狮子的屁股你随便摸，它不会伤你。那是一个美好的时代。所以说，神会报告给我们这个好消息，跟耶稣基督会将我们带入这样一个时代。后边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我们说耶稣基督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读到报告耶和华恩典就读完了。和神我们说报仇，耶稣没有读，因为这个神报仇日子是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所以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读经文就只读到报告耶和华恩典。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才会神报仇的日子。那时候神会施行审判，那时候再也没有说得救的机会了。那时候我们说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千千百百的生在马槽里边，是一个和平的君王，拯救世人的，除去世人的罪。第二次来的时候，那是真正的得胜的君王，来战胜所有的仇敌，都要受到惩，都要受到审判。所以这是说神为我们报仇，所以圣经一再教导说，我们自己受了冤屈。自己受了不公平的待遇，甚至欺压，不要自己申冤。这些神都知道。如果说我们不自己申冤，神就得着荣耀，因为你是神的门徒，你是神的信徒，自己申冤，神得着荣耀。但是有一天，神会替你报。但是反过来说，如果说欺负你的那个弟兄或者是姊妹，他也得救了，我们心里怎么想？我们还等着有一天神给我们报仇，结果到了天上说，他也在这儿。你们怎么度过这个坎儿？心里是不是都不平等？不要忘了，我们也曾欺负过人，我们也曾得罪过人，知道吧？所以说，神给每个人恩典都是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这个正是马太福音这边说，悲痛的就哭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这个悲哀呢，不是说你炒股票。把那个本金也丢了，知道吗？又欠了一屁股这个 margin，知道吧？而是说我们因自己的罪、自己所犯的罪懊悔悲哀，这个就是虚心痛悔。是因为这个，神会拯救我们，神会赦免我们罪，我们会得到安慰，所以我们会得到那个这种平安的喜乐。那下一个就是说，是花冠与西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我们知道这个灰尘在旧约里边都是代表一种五个悲哀的时刻，比如说典型的就是说莫迪改，知道整个莫迪改以及这个以色列的民族都要被这个就是将来就是他们定了12月13号要被那个哈曼要消灭他们说，他就是披麻啊那个头上蒙的灰，就是到处悲伤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但是现在呢，神要给他们花瓣，把尘土去掉。要给他们花瓣，这个锡安就是指那个，就是耶路撒冷那个山，就是指的那个以色列人，指的犹大人，给他们花瓣。我们说一个是披麻戴孝，一个是戴的得胜花瓣，那当然心情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花瓣呢，我们每一个人将来有各种各样的。首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生命的冠冕，这个生命冠冕可能不像是我们想象中，真的戴一个，就像那个 就是英国国王戴那个花冠一样，上面有各种各样的，上来的各种金银宝石。但是说，神是用这样一个言语来描述我们，将来有一个美好的东西为我们在听。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生命花瓣，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因此，我们每个人在主面前所献上的多少，神会有不同的奖赏。这是神给我们盼望，给我们花冠。喜乐由代替悲哀，喜乐就是通常只是橄榄油。我们说大卫就是受膏是橄榄油，那祭司、国王这些都是橄榄油，它代表一个喜乐，知道吧？那赞美以代替忧伤之类，这都是排比句了，都是一种。以这种物质的形式来表达一种心里边的一种满足，心里边的喜乐。这边这个诗篇这样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所以说，接受橄榄油，就是受膏，它是一种祝福的象征啊。也就是说，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我，胜过膏我的同伴。所以它是一个喜乐的，这是说神。给我们各种各样的盼望，给我们各种各样的安慰，但所有这些安慰也好，所有这些盼望也好，最终呢还要回归到神，就是说神拯救我们，这是他对我们的慈爱。但这个慈爱呢，没有只停止在这个慈爱呢，要回归到神，要让神得到荣耀。典型的，比如说我们腓立比书二章，就是说刚才那个有建议的说，耶稣从天上降下来是在十字架上，但是。神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让所有的人，不管你是天上、地上、地底下的，都称耶稣基督为主。未完，是荣耀归于父神。就是说，耶稣基督是荣耀父神，但神呢也荣耀耶稣基督啊，圣灵呢也荣耀基督，也荣耀神。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被神拣选，神给我们各种各样的好处。这个没有完，这只是事情的一半，只是说一个铜板的一面。另外一面呢，就是我们要荣耀神，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荣耀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神脸上有光，知道吧？就像比如说，孩子考试好成绩，那父母脸上有光啊。有一个电视剧，父母那个家长那个请家长开会，我们知道说。我生活中也听过这样的例子，孩子要学习不好，要请父母家长开会的时候，最发愁的一件事情，那个父母俩，你去你去，那个两个人都不去，说姥姥去吧，让姥姥去吧，姥姥你得把戒指脱了，他就去了，去了就是说，最后我们请这个学习最差的同学的家长上来，在家长上来，第一句说，我的孩子是有名字的，我的孩子不是学习最差，就是跟那个就是整个，当然这是电视剧里面有一点升华了。所以说，我们在世上这些东西，不是为了自己，我们最后要归荣耀给神，归荣耀给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看神是否得着荣耀。至少说，我们做孩子的时候，是不是父母得着荣耀？啊，当然，我们到了成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我们的领导得着荣耀？啊，这个再高升，是不是神得着荣耀？知道吧？人得荣耀的事情，你父母肯定也得荣耀，你的领导也得荣耀。但是说，领导和父母的荣耀，我们不见得会把这个荣耀归给神。所以，我们既然信主，我们第一想到说，这个是否能荣耀神？荣耀了神，必然荣耀你的领导啊！这是我们把这个事情反过来。因为这边有两句著名的话，就是说，以赛亚书48:2、43:7，两个都是五十，两个都是五十，记住，就是五十五十。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43章这边说，就是凡称了我名下的人，是为我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这是我们在基督教历史上过去70年，甚至将近100年的功夫，我们很少强调说，我们得救是荣耀神，我们只是强调在说，我们得救了。真给我们好处，我们感谢神。到此为止，这只是一个铜板的一面，另外一面我们要荣耀神，我们要做各种各样的善事，使神得着荣耀，也就是使神来帮助你。就像我之前没信主之前，我也愿意帮助人，但目的就是说，哎，这当然也是一个好人， 哎，当时还挺好的，这没什么罪啊，有什么罪呢？但是信主以后，这就是罪啊，这是最大的罪。你们知道圣经最大罪是什么？不是偷，不是抢，不是盗，自义。所以耶稣才一直那个逼迫那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是自义，他们如何如何做得好，他们如何如何那个一周进食，如何如何做十一奉献。但神在马太福音23章，意思就是法利赛人七大的罪状。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知道吗？所以信主以后才知道这是最大的罪，所以说需要时时悔改。虽然帮助人，但是荣耀归给神，让更多的人知道说信主的人愿意帮助人，信主人愿意做善事，这个不归荣耀给自己，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不是为了自己得到别人的回报，而是让他们如果真要说回报的话，信耶稣，信耶稣。所以这是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更强烈的观点，就是说，神拯救我们非常好，但我们也要荣耀神，我们也要荣耀神。所以说，这段经文看很短，但是它阐明了耶稣基督到世上来，因着接受差遣，因着神给他这种权柄，他做了七样的事情。这七样的事情，给我们带来福音，给我们带来拯救，也安慰我们。但归根结底呢，我们要荣耀神。我知道一个弟兄，他在出去转学之前。他说：“转学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那个每个礼拜来，做做那个敬拜，有时候参加团契，奉献嘛，十一奉献，挺好的了。那确实也是挺好，在我们当前的时代。但他转学出去了，转学出去以后呢，他就从原来资助10个孩子变成20个孩子。我们说那个洪都拉斯孩子、肯尼亚的孩子，还有那个中国的很多孩子。”还有那个东南亚一些国家，还有那个，那全世界很多地方，还有那个汉城古尔乌，也做20个，第一次出去，说那个第一次出去以后就有点上瘾，他想出去看，他再看一次，有不同的地方再看一次，又角逐了30个，那这个越来越上瘾，再去看，他角逐40个，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智呢？就是说。就是神让他进入一种良性的这样一种轨道，就是当他看到别的人需要帮助的时候，而且他也有能力的时候，他也认识到他的这种能力是来源于神，是神给他的祝福，而且他也知道说，他神给他这些东西是要透过他来祝福别人、帮助别人、来荣耀神的时候，他就一点做一点。所以说，我们通常会有人说。那我不出去，我就把那个，飞机票，把那个差旅费补助给那些孩子，不是很好？但是当你出去的时候，你不单说愿意把你之前的差旅费那一部分补上给他们，你还有一个更美善的心智，愿意做更多的事情，更多的奉献，这是神所喜悦。所以我们永远不知道说，我们一只脚踏下去，迈出去以后，下一步会是什么样的？就像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过去之前他们不知道约旦河会开。当他们脚踏进去的时候，约旦河就会开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说，虽然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错误、自己的挑战、自己的伤心事情，但是当我们愿意负神的轭的时候，他的担子轻重，你的心境就会完全不一样。有些事情可能还在那儿，但对你来说就是说看不见了。你看到都是美好的，这是我们通过神这个力量，要比当下的力量、神的力量要远远大过当下的力量。带给我们平安，带给我们会医好我们伤心的心，会安慰我们各种各样困难的事情。下面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次感谢你，让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一种美好的环境，有自由的敬拜，也感谢你赐下那个话语，让我们进一步的明白，基督在世上要拯救我们，拯救我们要让我们更多的荣耀主名，感恩主福音，是吧？求主圣灵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不要抵挡圣灵的感动，让我们天上的父为我们担忧，让我们真是动出一个顺服的心，随从圣灵的感动，也借着圣灵赐给我们各样的恩赐能力，来完成主敲多给我们的大事。让我们在这个末日时代里边，不管是我们的言语，不管是我们的行为，让我们只有一个心智，就是用荣耀主的名，是吧？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位的心思意念，让我们所做的、所想的。都是 闷着主圣灵的带领，不是求我们的意思，而是求天上的意思，求父的意思。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哎，好，谢谢大家。